好，我们今天要继续看耶利米书第51章，耶和华神向巴比伦宣告审判。我们已经说了，在耶利米书里面从第46章开始，就是向列国宣告审判，但是向巴比伦宣告审判的篇幅很非常长，一共有两章圣经来向巴比伦宣告神的审判。因此我们晓得巴比伦这个国家在先知耶利米和这些以色列人的心中可以看到这个国家的重要性。那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我们是继续看到神他怎么样来宣告对巴比伦的审判。在开始的这一段，神最后一次发命令来攻击巴比伦。在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了，神发命令要军队来进攻巴比伦，但是并没有说明是哪一个国家的军队。但是在上一次牧师讲的时候就已经提出，其实神是要兴起马代和波斯人。那今天我们也会看到，当耶和华最后一次发命令要军队来攻打巴比伦的时候，也是提到他要兴起马代和波斯这个国家的军队，当然还包括了一些被马代波斯所征服的一些所谓附属国的军队。但是今天这段经文还很特别的是，中间夹杂了一段以色列人的祷告。这个祷告等等我们会说是呼求神为他们伸冤报复，而耶和华回答应允他们这样的一个祷告。所以今天我们会特别把我们的重点放在这种呼求神伸冤的祷告到底是基于什么样重要的真理，所以神必定会垂听也会应允这样的祷告。我们就先来看耶和华他最后一次发命要攻击巴比伦，他定义要审判巴比伦。所以在第27节到28节，我们中文圣经比较看不到这个动词，但是如果我们读英文圣经，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两节经文当中有一连串七个命令式的动词来描述耶和华他发出攻击巴比伦的命令。所以第一个命令，神说举起旗帜在地上，也就是命令这个军队把这个旗子大旗把旗帜把它竖起来，把它举起。第二个命令，吹号在列国中。在古代打仗的时候，我们晓得当摩西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为奴之地，在旷野的时候，神就吩咐摩西要打两只银号。这个银号是来召集吹号，当这个号角吹响的时候是召集百姓，但是另外一方面在打仗的时候要吹这个号，而且吹很响的号来表明要开始打仗了。第三个动词，预备列国攻击巴比伦。第四个，要召集亚拉列、米尼、亚基什等国来攻击他，来攻击巴比伦。这个神要召集这些国家的军队，而这里列出的三个国家都是位于米索波大米的北部。米索波大米就是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这两河流域，也是相当于今天的伊朗、伊拉克等等这一带的地方。那这三个国家 就是比较位于北边，他们都是被波斯帝国所征服的。第五个动词要指派一位军长来攻击巴比伦。第六个动词要把马匹带上来，这个动词就是 bring up， 把马匹带上来。而这些马匹有多少呢？好像蝗虫一样汹涌而来。最后一个动词，预备列国来攻击巴比伦，还是发出同样的命令，要预备列国来攻击。但是这里就列出有马代的君王，以及马代君王的省长和官长们，并且这些省长和官长所统治的全地的人。耶和华说预备这些列国，因为他们所统治的全地的人，就包括刚刚我们看到召集亚拉列、这个米尼和亚什基拿这些国家。所以这是一支非常大的一个军队来攻打巴比伦。但是接下来从29节到32节，耶和华就说明这些军队来攻击巴比伦所产生的影响。第一个，耶和华说大地震动和翻转，和合本把它翻成疾苦，这个字也可以是受苦的意思，但是呢可能这里乃是描述地震动跟翻转。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向巴比伦所做的旨意成立了。其实你可以把它翻成，因为耶和华定义，他所定的旨意是坚定不移的，他坚定不移的要来向巴比伦施行审判，要使巴比伦的地荒凉，没有人居住。这里提到地震动跟翻转，这是在旧约里面一种诗歌方式的一种诗歌的表达方式。所以在旧约中，每当描述耶和华出动攻击他的仇敌的时候，地就会因为耶和华的临近而震动和翻转。因为耶和华是宇宙的创造者，所以当耶和华出动要攻击他的仇敌，这些大地震动翻转来描述是耶和华的临到。所以其实在旧约里面，诗篇第十八篇、纳鸿书第一篇、哈巴谷书第三篇、纳鸿书第一章二到六节、哈巴谷书第三章二到五节，这些经文都有这样的一种描述。我们就只读一个地方来，我们来看，圣经的作者他们描述当耶和华出动来攻打他的仇敌是如何那我们看纳鸿书是在这个弥迦书后面如果你圣经不熟的话，在弥迦书的后面，纳鸿书的第二章第二节，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向他的敌人施暴，向他的仇敌怀怒。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乘旋风和暴风而来，云彩为他脚下的尘土。他斥责海，使海干了，使一切江河干涸。巴山和加密的树林衰残，黎巴嫩的花草 也衰残了，大山因他震动，小山也都消化，大地在他面前凸起，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都如此。他发愤怒，谁能立得住呢？他发烈怒，谁能当得起呢？他的愤怒如火倾倒，磐石因他崩裂。所以我们看到，这都是描述当耶和华出动来攻打他的仇敌，整个自然界都因此产生很大的巨变，来描述耶和华的临到。所以军队来攻打巴比伦，是耶和华兴起了这些军队来攻打巴比伦。所以这里说到大地翻转和震动，但是接下来描述攻打巴比伦带出的第二方面的影响，是巴比伦的勇士止息征战，藏在坚垒之中，他们的勇力衰尽，好像妇女一样。这里是说明当耶和华差来攻打巴比伦的军队来攻打巴比伦的时候，巴比伦的勇士他们放弃征战，他们停止打仗，他们留在躲在堡垒的里面，因为他们的勇气完全消失了，好像妇人一样。但是第三方面，这个军队来攻打巴比伦产生什么影响呢？巴比伦的房屋被火焚烧，他的门栓都折断了。这里讲到整个巴比伦城将会被焚烧。第三方面，第四方面的影响啊，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啊，我不知道你看得懂看不懂。他说跑报的要彼此相遇，送信的要互相迎接，报告巴比伦王说城的四方被攻取了，渡口被占据了，围堂被火烧了，兵丁也惊慌了。其实前面这里所谓的报信的啊，跑报的其实就是报信的人，在古代打仗的时候都有报信的人，他们会把战场上的情况向君王来报告啊。所以这里其实是说报信的一个接着一个的跑来，所以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报信的要彼此相遇，其实是说这个报信的人要一个接着一个的跑来，然后接下来送信的通报的人要相继而来，他们来向巴比伦王报告。报告什么呢？报告说巴比伦的全城都被攻取了，城的四方是论到整个巴比伦城都被攻取了，渡口被占据了，长满芦苇的沼泽被火烧了，军兵都惊惧。所以他们这些报信的一个接着一个相继来到巴比伦王那里，把这个敌军来攻打巴比伦的情况向巴比伦王报告。整个城都已经被攻取，而且这些兵丁他们都惊慌，连这个长满芦苇的这个沼泽也都被火焚烧。所以接下来第33节，耶和华他做出这样的一个宣告，耶和华宣告说，这里称耶和华是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巴比伦城，你看那个城原文作女子，也就是巴比伦城中的居民，巴比伦城好像踹鼓的禾场，再过片时收割它的时候就到了。所以现在 以色列的神，就强调耶和华是跟以色列立约的神。只有以色列这个国家是耶和华所拣选，而且用他的大能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把他们带到西乃山，在那里耶和华跟他们立约，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耶和华的百姓。所以以色列国真正的君王是耶和华，那是日后他们向耶和华请求给他们立一位人类的君王来带领他们的军队出兵打仗。那耶和华是同意了，但是其实那时候先知撒母耳非常的不高兴，因为本来这个国家的君王是耶和华，等于说他拒绝耶和华，他们拒绝耶和华做王。所以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你不要不高兴，他们不是拒绝你，他们是拒绝我。那所以以色列的神强调耶和华这位神，创造万有的神，是跟以色列立约的神，他是以色列这个国家的神，以色列这个国家是他的百姓。但是我们经常看到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这个称呼强调耶和华的大能，因为这个所谓的万军指的是天上的天使，耶和华神统管这所有的天使，而这个统管天使就成为来强调耶和华他的大能。所以现在这一位有大能的跟以色列立约的神，他宣告说，巴比伦好像踹鼓的禾场，再过片时收割他的时候就到了。这是古代的人他们很熟悉的，在古代当村民来预备收成，来为收成做准备的时候，他们会把打谷的地方把它踹平，他们就是有一片一个空地要来用作打谷，就是说当谷物收割了以后在这个空地上来打谷，所以他们首先要把这一片地把它整理，把它铺平，然后把收割的谷物带到这个谷场，把谷子打下来。那当然他们有时候是会用这些马匹驴子拖着一些打谷的这些器具把谷子打下来。谷子被打下来以后，这个谷粒跟糠皮被分开，所以他们就会拿起叉子把谷粒跟糠皮一起抛在空中。那特别是在有风的日子，当他们把谷粒跟糠皮一起抛在空中的时候，糠皮就被风吹走了，而这些谷粒就掉下来在这个打谷场上，他们再把这些谷粒收集起来。所以耶和华现在宣告说，巴比伦就好像被踩平的这个打谷场，因为要预备收割，在预备收割之前他们要先做这个事情。这是为什么耶和华就宣告说，再过片时，再过不多久，巴比伦被收割的时候就到了。这是我们看到耶和华他定义要审判巴比伦，耶和华定义要审判巴比伦。接下来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神的百姓，他们就向耶和华发出祷告。他们的祷告分成两部分，首先第一部分在第34节，他们对巴比伦，在耶和华面前对巴比伦提出控诉。这里他们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吞灭我们，和合本翻成压碎，英文圣经 基本上都是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吞灭我们，使我们十分的混乱，而且使我们成为一个空的器皿，让我们成为一个空的器皿。这里巴比伦王被描述为好像是一个贪食的人，他把犹大吞吃了，所以他说巴比伦王吞吃我们。这个巴比伦王好像这种比喻的方式，好像一个贪吃的人，他把犹大吞吃了。怎么样吞吃呢？就好像一个容器里面，不管是装了水，装了一些饮料，就好像装了饮料的一个容器，当这个巴比伦王来吞吃的时候，容器中的内容物被一饮而尽，一口就把里面的东西喝掉了，所以就让这个容器变成了一个空容器。所以这描述巴比伦王来吞灭以色列，就好像一个贪食的人把容器中的饮料一口饮尽，然后呢，这个容器就变成是空的。巴比伦王也是如此来对待犹大人、犹大国的百姓、以色列人。但是接下来耶和华用另外一个比喻或者说这些以色列人向耶和华祷告的以色列人，他们用另外一个比喻，他们把巴比伦王比拟为好像一只怪兽。他说他像大鱼，这个字是在原文是指向怪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是一只怪兽。他们说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有如一只怪兽，他将我们吞下去，也就是说他吞吃了犹大和其他被他所征服的国家，使他的肚腹塞满了他所吞吃的令他很愉快的这些食物所以他说用我的美物，其实就是被巴比伦吞吃的这些国家，当巴比伦王吞吃他们的时候，他使他的肚腹充满了这些令他愉快的所吞吃的这些食物，但是然后他又把他们吐出去和本翻成赶出去，你读英文圣经全部是吃下去了，又把他吃下去的东西吐出来。所以这里是描述巴比伦王怎么样对待以色列人，对待他所毁灭的犹大国的百姓和其他被他征服的百姓。所以这些犹大被掳的人，他们就呼求耶和华为他们伸冤报复。首先是锡安的居民，锡安的居民，锡安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说愿流我们的血归在加勒底的居民身上。但是他们首先提出来，巴比伦是以强暴来对待他们，所以愿巴比伦向我们的身体所施的强暴归在巴比伦身上。我们直接翻译哈，愿巴比伦，我刚刚把第二个耶路撒冷祷告先讲了，其实应该锡安的居民他们是先呼求耶和华，他们说愿巴比伦向我们的身体所施的强暴 在巴比伦的身上。巴比伦人他们攻打耶路撒冷，他们是极尽所能的以非常残暴的手段来对待这些犹大居民。所以我曾经跟大家读诗篇第137篇，137篇的最后两节就是跟这里一样的，呼求耶和华为以色列人伸冤。所以诗篇137篇的第八节，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报复你向你带我们的那人变为有福，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这里论到向巴比伦施行报复，但是是照巴比伦人怎么样对待犹大人相同的方式来对待巴比伦人。那所以诗人说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巴比伦没有石头的，我们最后会讲到巴比伦的城墙。巴比伦城墙是一个传奇，或者说是一个世界奇观，但他们的城墙不是用石头堆砌的，他们是用泥烧成砖，然后用这个砖再来盖这个城墙。所以巴比伦是在底格里斯河还有幼发拉底河这个两河流域是平原地带，没有磐石。这个磐石是当他们来攻打耶路撒冷，以色列地，今天的巴勒斯坦以色列地中间是中央山脉，是山地，只有在靠近地中海还有靠近约旦河有一些平原的地带。所以巴比伦人来攻打耶路撒冷，拿犹大人的婴孩摔在磐石上，因此当他们呼求耶和华来为他们伸冤报复，说像巴比伦对待我们那样的来对待巴比伦，拿他们的婴孩摔在磐石上。所以这是锡安的居民这样子呼求，呼求说巴比伦向他们身体所施的强暴归在巴比伦人身上。但是接下来耶路撒冷说，愿流我们的血归在加勒底的居民身上，因为他们杀害了很多的犹大的百姓。你去读列王记、历代志，当然我们讲完第51章讲到第52章的时候也会看见巴比伦的军队他们杀害了很多的犹大的百姓。所以现在他们呼求耶和华说，愿流我们的血归在这些加勒底的居民的身上。加勒底这个国家的军队来攻打以色列，其实是神自己所指派的。神兴起巴比伦这个国家，在第25章耶利米书25章我们已经很清楚看见神兴起巴比伦这个国家来向犹大国以及犹大国周围的列国来施行审判。那我们整个耶利米书都是在强调一件事，以色列人跟神立约是神立约的百姓，因此神给他们诫命、律例和典章要他们遵守，要他们以这样的顺服来接受神君王的统治。但是贯穿以色列历史，这是一个悖逆的历史，他们是不断的拒绝遵守耶和华的话，即使耶和华从早差先知来警告他们来呼召他们悔改， 他们仍然刚硬他们的心，不肯悔改。所以耶和华就按照立约的咒诅，因为在耶和华赐律法给他们的时候，很清楚的对他们说，你们如果遵守我给你们的诫命，就有一切的福临到你们，神就列出各样的福气。但是如果你们不遵守我的律例，就有以下的灾祸临到你们，包括战争，包括刀剑，饥荒，瘟疫，还有各样的疾病等等。所以当神兴起巴比伦来攻打犹大国，其实是神使用巴比伦作为一个刑罚的杖，来刑罚他的百姓。但是我们看见，当巴比伦在执行神交付给他的工作的时候，他却是极度残暴的来对待犹大和被他所征服的国家。因此巴比伦这样的邪恶，神也要向他追讨 他的罪。所以现在犹大这些被掳的百姓，他们向耶和华发出这个祷告，呼求耶和华为他们伸冤报复。但是他们这个祷告其实是基于三方面重要的真理。按着这三方面重要的真理，他们向这位他们立约的神，也是有大能施行审判的神，来呼求为他们伸冤，来向巴比伦施行报复。哪三个重要的原则呢？第一个，我们已经说了，他们是基于耶和华是他们立约的神。耶和华跟以色列立约，耶和华把他自己委身做以色列的神，来施行保护，施行供应，施行引导，施行拯救等等。耶和华很信实的按着立约的这个关系来做以色列人神。所以现在他们呼求耶和华为他们伸冤报复，是基于耶和华是他们立约的神。不但如此，同时也是基于耶和华在生命记第32章的应许。生命记第32章是耶和华要摩西写的一首诗歌，交给以色列人，要他们不断的来唱这首诗歌，来提醒他们。这首诗歌耶和华为什么要摩西写下这首诗歌？叙述耶和华对以色列人拯救的恩典，以及耶和华跟他们立约做他们的神，他们做耶和华的百姓。耶和华所要求的就是他们对耶和华忠贞，最关键的是他们不可以拜任何耶和华以外的偶像，唯独耶和华是宇宙独一的真神。他们不能够效法周围的国家去拜偶像，但是我们刚已经说到，贯穿整个以色列历史，他们是不断的转离耶和华去拜偶像。但其实你如果真的把整个圣经旧约的历史读很了解的很透彻的话，其实以色列人的宗教是一种混合宗教，他们并没有真正完全不拜耶和华，他们是又拜耶和华又拜偶像，所以是一种混合宗教。因此耶和华要摩西写这首诗歌来告诉他们日后将要发生的事情。所以神提到他们耶稣人，就是以色列人，渐渐肥胖粗壮，他就离弃造他的神，轻看救他的磐石，就去拜别的神，触动神的愤怒。所以神说他要以那不算为神的国 以那不算为神的，也就是不是神子民的啊，他们是以不算为神的来触动神的愤怒，惹动神的怒气。所以神说，我也要以那不是子民的来触动你们的愤怒，来惹动你们的怒气。他们用不是神的来触动耶和华的愤怒，所以耶和华就要以不是他的子民，以这些拜偶像的列国来触动以色列人的愤怒，就是来攻打他们，来刑罚他们啊。但是呢，第35节论到这些列国的人，他们是怎么讲，他们是毁蛇的毒气，是残害的恶毒。而35节他们失脚的时候，也就是这些国家他们失脚的时候，乃是耶和华伸冤报应。所以耶和华说，他们遭灾的日子近了，那要临到他们身上的必速速临到。36节耶和华见他的百姓毫无能力，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剩下，就必为他们伸冤，为他的仆人后悔。那37节到38节其实是一种反讽，既然你们去拜那些外邦人的神，就让那些人那些假神来帮助你们吧。但是39节，你们如今要知道，我唯有我是神，在我以外没有别的神，我使人死，我使人活，我损伤我也医治，没有人能够从我手中来拯救。我向天举手说，我凭着我的永活起誓，我要磨我闪亮的刀，手掌审判的权，我要报复我的敌人，报应恨我的人，我要使我的剑饮血饮醉，就是被杀被掳之人的血，我的刀要吃肉，乃是仇敌首领之头的肉。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呼，因为他要伸他仆人流血的冤，报应他的敌人，洁净他的地，救赎他的百姓。好，所以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他们的神，立约的神，呼求为他们伸冤，为他们施行报复，首先是基于耶和华是他们立约的神，而且耶和华应许，即使耶和华兴起刑罚的杖，别的国家来刑罚他们，但是当这些国家做超过他们所该做的，所以在撒加利亚书第一章说他们是做得过分，那么耶和华看到他的百姓被困住，没有自由，受了冤屈，耶和华就要为他的百姓伸冤，为他们施行报复。因此他们按照耶和华这个应许来呼求耶和华为他们伸冤。但是第二个重要的真理原则，基于耶和华是宇宙的创造者，他是掌管列国的主，所以列国都要向耶和华交账，都要向神交账，也就是说一切的受造物都要向这位创造的神交账。第三，他们说，愿巴比伦向我们身体所施的强暴归在巴比伦身上，愿流我们的血归在加勒底的居民身上，这是基于神公义和公平的审判原则，那就是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这也就是我们常常称之为一报还一报的一个报仇律，这是神公平审判的原则。所以在旧约摩西的律法给所有的审判官公平审判的原则，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伤还伤，以烙还烙，以命偿命， 这一报还原，你怎么样带给别人就怎么样来带你，这是神公义审判的原则。所以基于这三个重要的原则，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呼求，为他们伸冤，为他们施行报复。耶和华做出什么回答呢？首先他应许他必定要为以色列伸冤报复。所以第36节，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为你伸冤，为你报复。耶和华按照他所应许的，他肯定当以色列人这样子祷告，向他祷告，呼求他来伸冤来报复，他说我一定会为你伸冤，为你报复。接下来耶和华就说明他报复的行动。首先他做出什么样的报复的行动呢？第一个，他要使巴比伦的海枯竭，他要使巴比伦的水源干涸。巴比伦是依靠这些江河的水而生存，我们已经说了，因为是属于两河流域，所以巴比伦这里所谓的海其实是指向这些江河，是依靠这些江河的水而生存。而这些江河的水被认为是源自于地下的海水，我们地底下他们相信是有海水，所以这个河流的水是源自于地下的海水。如果你记得挪亚洪水的时候，神开了天窗，有雨水40昼夜不停的下雨，但是所有的江河和所有地底下的水的泉源也都被打开，所以不仅是上面下雨，也是下面有许多的河水，所以就把天下都淹没了。那这里耶和华报复的行动，第一个，他要让巴比伦的海干涸，让巴比伦的水源枯竭。但是第二个，耶和华说，我要使巴比伦成为乱堆，为野狗的住处，令人惊骇嗤笑，而且没有人居住啊，也就是巴比伦会成为荒凉之地，变成是野狗居住的地方，没有任何的人居住在那里。第三，耶和华说他要为巴比伦人摆设宴席，让他们喝醉，而且永远沉睡。其实这里是把巴比伦比拟为少壮狮子和幼狮，所以38节，他们要向少壮狮子咆哮，向小狮子吼叫，也就是巴比伦有如少壮狮子和小狮子，他们的食欲，他们想要吃东西了，食欲大动，他们就出来吼叫咆哮，他们急于寻找食物，他们要急切的来寻找食物，因为他们肚子饿了。耶和华说，当巴比伦他们的食欲大动，他们急于寻找食物来充满他们的饥饿的时候，耶和华说他要为他们摆设宴席，他说我必为他们摆设宴席，而且呢这里强调有酒，他们会喝酒，喝到醉酒，酩酊大醉，狂欢乱叫，然后永远的沉睡，永远不再醒过来。这是耶和华要为以色列人报复所做出的第三个行动。第四个，耶和华说，我必使他们像羊羔，像公绵羊和公山羊下到宰杀之处。耶和华将要使巴比伦好像将宰的羊羔 好像在献祭要被宰杀的羊羔，使他们下到宰杀之地，完全的被杀害。所以最后耶和华就说明巴比伦的命运，首先为巴比伦唱出一首哀歌，示沙克，那个小字你看到就是巴比伦，示沙克何竟被攻取，天下所称赞的何竟被占据，巴比伦在列国中何竟变为荒场。首先以这首哀歌来描述巴比伦的命运，然后接下来耶和华说，海水涨起漫过巴比伦，它被许多海浪遮盖。其实这是一个比喻的方式来描述来进攻巴比伦的军队好像海水一样漫过巴比伦，而且这些军队也像波浪汹涌，把整个巴比伦国整个淹没。所以这是巴比伦将面对的命运。第三，耶和华说，我要刑罚巴比伦的比勒。这个巴比伦的比勒，比勒在前面牧师已经说过了，这是巴比伦人所拜的偶像，相当于迦南人所拜的巴利的神，都是风雨的神。那这些风雨的神都是跟生殖力、跟出产物，这个跟他们的地的出产是有关联的。神宣告说，巴比伦被刑罚，连巴比伦人所拜的偶像也一起被刑罚。然后接下来神宣告巴比伦将要吐出他所吞吃的，列国将不再归附巴比伦。所以本来被巴比伦征服的这些国家，神说巴比伦要把他们吐出来，列国不会再归附巴比伦。巴比伦这个国家当年的这种辉煌和权势一夜之间都消失了。最后神宣告说，巴比伦的城墙将要倒塌。巴比伦的城墙所具有的防卫的力量在当时是一个传奇，因为巴比伦的城墙一共有两层，是双层的，外墙城墙本身有12英尺厚，就是说这个外墙的厚度有12英尺，然后这个外墙跟内墙之间的距离有23英尺，内墙比外墙更厚，内墙差不多有21英尺那么厚，因此在内墙足够战车在城墙上来回的奔驰，同时在内外两道的城墙上也设有250个高塔。不但如此，城墙的外围，这两层城墙的外围有壕沟，幼发拉底河的河水不断注入这个城墙外围的壕沟。所以巴比伦人他们这个城市的城墙的防卫力量是在当时是一个传奇。但是我想牧师已经说了，事实上当波斯王古列来攻取巴比伦城的时候根本没有打仗，因为牧师说这些波斯军队是从这个地下水道把它这个地下水道的水变干了以后，他们根本就是从那里进来， 所以事实上巴比伦城被毁的时候并没有打仗，没有实际的打仗。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我们刚已经说了，在向巴比伦宣告审判的经文中间穿插了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为他们伸冤，向巴比伦施行报复。那我们已经提出他们这个祷告是基于三个很重要的真理的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基于耶和华是他们立约的神，并且也曾经应许，虽然耶和华兴起列国来作为刑罚的杖，但是这些国家他们执行耶和华给他们的工作的时候，他们做得太过分，以至于耶和华要为他的百姓来伸冤报复。但是耶和华要为他百姓伸冤报复，也是基于耶和华是这宇宙的创造者，这地上所有的国家都是受耶和华的掌管，所以这些国家也都要向耶和华来交账。而耶和华施行审判的时候，他唯有耶和华真正以公义和公平来施行审判。在圣经里面我们不断的重复看见他审判的原则，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这就是公义公平的审判原则，照他所做的报应在他的身上。所以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把巴比伦人向他们所施的强暴归在巴比伦人身上，把巴比伦流他们血，这个流血也归在，也就是说 把他们杀害的这样子的一个恶行也归在加勒底人的身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先知书里面，其实每一个先知可能都是怎么讲，有时候不是明说，但是都隐含了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真理，那就是当神向列国施行公义的审判，以巴比伦来说，当耶和华因为巴比伦的邪恶向巴比伦施行审判的时候，这是铜板的一面，也就是说因着巴比伦他们必须向这位宇宙的大君王，地上列国的统治者来交账的时候，神向他们施行公义的审判是向他们的邪恶来施行公义的审判。所以这个邪恶我们看到从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还有以西结书我们都可以看见，这些列国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极度的骄傲，极度的骄傲，他们是向耶和华以色列圣者狂傲，他们甚至认为自己要与耶和华同等，他们要高高坐在耶和华的宝座上。所以不单是他们的恶行，同时更是他们在耶和华面前这种向耶和华这位宇宙的创造者所显出的骄傲自大，那种狂傲。所以神要向他们施行审判，这是铜板的一面。但是同时铜板的另一面，神向巴比伦施行审判的时候，也是神为他受不义对待的百姓来伸冤，来施行报复。所以这个铜板，这在所有的先知书其实都给我们看到，一方面是神向列国的邪恶 施行公义的审判，使他们接受他们该得的刑罚。但是同时，这个铜板的另一面，这些国家啊，如果你还记得，我们曾经读过阿摩斯书，阿摩斯书第一章就把以色列周围的这些国家，他们三番四次的得罪耶和华，所以耶和华要向他们施行审判。但提出的原因，因为每一个原因都是他们如何来对待以色列人。所以当神执行公义的审判，向这些列国执行公义的审判，这是铜板的一面。但是铜板的另一面，同时耶和华在向这些国家执行审判的时候，也是耶和华为他受不义对待的百姓，不公义对待的百姓来伸冤来报复。所以这是为什么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些犹大被掳的人向耶和华发出这样的祷告，呼求耶和华伸冤。我们也在诗篇里面看到有不少的诗篇，我们称之为咒诅诗，也就是在这些诗篇里面，诗人们他们呼求神为他们伸冤，为他们施行报复。那我只是给大家列出三个例子，其实不止这三个例子，但是我们就看其中一个例子。譬如说诗篇69篇，这一篇诗篇是大卫所写的。大卫他在神面前哀陈他的苦况，他呼求神拯救他，因为他受的是不义的对待。我们看第十八节哈，诗篇69篇18节，求你亲近我，救赎我，你因我的仇敌把我赎回，你知道我受的辱骂欺凌羞辱，我的敌人都在你面前，辱骂伤破了我的心，我又满了忧愁。我指望有人连续，却没有一个，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着一个。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我想大家都很熟悉这句话，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应验在耶稣，也同时是应验在耶稣的身上。所以接下来大卫就向神发出这种所谓的咒诅诗的祷告，呼求伸冤和审判，愿他们就是大卫的仇敌，愿他们的宴席在他们面前被人网罗，在他们平安的时候变为基建，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使他们的腰常常颤抖，求你把你的恼恨倒在他们身上，叫你的烈怒追上他们，愿他们的住处变为荒场，愿他们的帐篷没有人居住，因为你所击打的他们就逼迫，你所击伤的他们细说他的愁苦，愿你在他们的罪上加罪，不容他们在你面前称义，愿他们从生命册上被涂抹，不得记录在义人之中。然而大卫说，我是困苦忧伤的，愿你的救恩把我安置在高处。所以这个诗篇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类似的这些诗篇都跟我们今天所看见以色列人发出的呼求神伸冤报复的祷告是一样的。但是不仅是旧约，在新约我们也看见同样的真理。在启示录，我们看见启示录第六章，羔羊揭开被封严的一个书卷的七个印，当羔羊揭开第六个印的时候，启示录第六章的第九节，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 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像他们一样被杀，满足了数目。那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我们也 不能够来解释这个经文，但是我们看见当羔羊把神写满神的审判的一个书卷被七印封严了，羔羊揭开这七印，揭开第五印的时候，在祭坛底下这些被杀因为为基督做见证或者说持守他们对基督的信心而殉道的殉道者的灵魂，在祭坛底下呼求神为他们伸冤。然后我们看启示录第十六章，神羔羊揭开七印，然后有七号有七碗，这个都是神对于人类的罪所施行的公义的审判。那么我们看到在第十六章的第四节，这个碗的灾啊，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源，水就变成了血。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说，昔在今在的圣者啊，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他们曾流圣徒和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所该受的。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是的，主神全能者啊，你的判断义哉，真实哉啊，这个诚哉就是真实哉。然后我们看第十八章，这第十八章就是像巴比伦城啊，当然这个巴比伦城已经不是在历史中的那个巴比伦城，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先知们啊在历史当中向历史上的巴比伦城宣告审判。那今天我们也是没有时间来对这个经文来做解释啊，但是我们看十八章的第六节啊，第五节，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用他调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照样叫他痛苦悲哀。但是我们看到后面第二十节，这个接下来就论到巴比伦在一时之间完全被毁灭，所以第二十节，天哪，众圣徒众天使众先知啊，你们都要因他欢喜，因为神已经在他伸了你们的冤啊。所以你看，众圣徒众使徒众天使，神已经为他们伸冤，让这个巴比伦，这个启示录的这个巴比伦啊受到审判。然后十九章第一节，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为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流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所以我们看到在新约也是向我们显明了同样的真理，但是最后我们必须要帮助大家明白整个圣经的启示怎么样把它贯穿在一起。我们来看，首先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给门徒的教导。马太福音第五章 我们从第38节读到第48节。马太福音第5章38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鄙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的天父完全一样。我们看到这里，让我们很惊讶的，耶稣的教导，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这个有话说其实就是当时在第一世纪犹太人的拉比啊，也就是他们律也就是他们律法的老师，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刚刚已经说了，神给以色列审判官公义审判的原则，那就是一报还一报的这个报酬率。但是当时的拉比把它不是应用在法庭的审判，而是应用在个人身上。因此他们说你们要报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是耶稣说什么？只是我告诉你，不要与恶人作对。耶稣吩咐门徒不要与恶人作对，不是在讲论法庭的权利，法庭的审判，不是在讲论法庭上不要跟恶人作对，也不是要我们不反对邪恶的行为，并不是说基督徒就不应该反对邪恶的行为。耶稣所说的乃是关于个人的报复，对于那些恶待我们伤害我们的人，耶稣说我们的反应应当是不报复。因为我们人类的自我中心使我们在受到任何的伤害、任何不义或不公平的对待、任何的冤屈，我们立即的反应就是自我辩护、自我防卫、自我伸冤，甚至我们为自己报复。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因为这是我们人类，我们罪的本质就是自我中心。我们都把自己高抬到像神一样的地位，自以为像神能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所以这样的一种自我中心让我们受到不义对待，我们就立刻做审判官，我们就立刻来做判决。我们觉得我们受了不公义的对待，我们受了冤屈，我们受了伤害，所以我们就自我辩护、自我防卫、自我伸冤，甚至我们为自己报复。可是耶稣说不要与恶人作对，耶稣教导我们要完全放弃报复，要拒绝以恶报恶来维护我们的自我。相反的，我们要看别人比我们自己更重要。所以耶稣就讲了几个比喻，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这个 要了解当时的文化。我们平常用的手是右手，如果要打对方的右脸，我们是用手背打，这在当时是一种侮辱。所以有人打你的右脸，但是耶稣说连左脸也转过来给他打。耶稣的意思是不但不要还手，不但不要报复，而且还预备好要接受另一次的挨打。所以耶稣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强调，我们不应当以报复来满足我们自己，而且我们要完全放弃报复到一个地步，甚至我们愿意冒受更多苦的这个危险，所以甚至把左脸转过来给他打。这是一种完全的自我牺牲，这是一种完全的把自我舍弃。耶稣自己他就活出了这个榜样。我们看到耶稣被捉拿，耶稣被带到公会前受审，被带到罗马巡抚比拉多面前受审。耶稣他不但没有报复，他也不为自己伸冤，他被骂不还口，被害不说威吓的话。所以耶稣要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也效法他的榜样。然后耶稣说，有人告你要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这个当然是一个法庭，按犹太的律法，礼衣可以被夺走，外衣不可以。如果有人把他的外衣拿去典当，日落以后要把他的外衣还给他，因为犹太人的外衣是一件像毛毯一样的一大片的布，那是他们晚上要用来当被子盖的。巴勒斯坦的早晚的温差非常的大，但是耶稣说有人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给他拿去，就即使是在法庭上合法的权益你也可以放弃。有人要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这其实是当时的罗马兵丁，他可以要这些老百姓帮他们来扛一些重物。有时候老百姓会不愿意，但是耶稣说如果他要你帮他扛着这些重物走一里路，你就跟他走两里，你走 extra mile， 你多走一里路。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这些比喻都是强调不可以报复，不报复这是消极的不作恶。但是耶稣同时告诉门徒，你们不但是消极的不作恶不报复，你们还要积极的行善，要自我牺牲的去付出去给予。所以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即使是那些恶待你的人来求你的时候你就给他，有这些恶待的人来向你借贷你不可推辞。所以耶稣要我们这些跟随他做门徒的人，我们不但是消极的不作恶不报复，而且要积极的去行善去给予。所以接下来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神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以耶稣说，如果你们只是爱那些爱你的人，有什么比别人有什么好呢？因为我们人类的天性，我们并不是不会爱人，夫妻之爱，兄弟之爱，朋友之爱，父母对儿女之爱，但是所有人类的爱都是被自我中心所污染的，没有真正 舍己的爱。那所以，但是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要爱你的仇敌。耶稣所说的爱，不是指那种情感上，我今天觉得很爱他，明天我又觉得很讨厌他。真正的爱是为了别人真正的益处，而做出自我牺牲的行动，这就是神向我们所显出的爱。我们人类，圣经上说是神的仇敌，因为我们是悖逆神的，我们不尊他为神，我们要自立为神。但是神爱我们，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为我们舍命来拯救我们。所以真正的爱是为了别人的益处而做出自我牺牲的行动。耶稣接着说，要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那很可能是为那些逼迫我们的人他们的悔改和得救来祷告。这也是耶稣所活出的榜样。他知道神要他来担当我们人类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是替我们来担当神对罪的刑罚，那就是死亡。耶稣他为我们的益处，他完全的自我牺牲，完全的舍己，而且他在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为那些钉他的人祷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耶稣并不是说邪恶就可以一笔勾销，但是耶稣为他们向神父神求赦罪的恩典，如果他们愿意悔改，承认他们所做的恶，承认他们的恶，承认他们的罪，转向神，那么神耶稣呼求天父赦免他们的罪。所以耶稣要我们用无私的爱，效法耶稣一样的去爱仇敌，为这些仇敌的悔改和得救来祷告。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耶稣并不是教导我们不负责任，并不是教导我们助长邪恶，也不是要我们不关心公义和真理。耶稣乃是要我们不关心我们个人的荣辱，不为自己辩护，不为自己伸冤报复。所以我们来看使徒保罗给我们的教导，进一步来把耶稣在这里的教训给我们来解释说明。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九节，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如果饿了就给他吃，如果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以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保罗也是吩咐我们不要自己伸冤，也就是说不要自己报复。他说要听凭主怒，其实我们可以说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表达，什么叫做听凭主怒，就是说不要自己伸冤，不要自己报复，要留地步给神的愤怒，要把它留给神的愤怒。换言之，向邪恶的人执行公义不是我们的工作，这乃是神的特权。 向邪恶的人执行公义不是我们的权利，这是神的特权。神会在他看为合适的时候向邪恶的人施行审判。所以保罗就引用申命记32章的35节，我们刚刚读的，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来强调神定义要施行报应，施行报复，来为他的百姓伸冤。所以我们必须信靠神来为坐在我们身上的邪恶施行报复。所以耶稣要我们不报复，保罗要我们不报复，并不是要助长邪恶，也不是让我们不关心公义和真理，乃是说这个施行报复是神的特权，我们要信靠神，他来为坐在我们身上的邪恶来施行报复。那么我们怎么样让神来施行报复？我们所用的方法就是效法诗人所做的这种咒诅诗的祷告，或者说效法今天这段经文，这些以色列人被掳的犹大人他们所做的祷告。我们呼求神来伸冤，来施行报复，就像我们刚刚读的诗篇第69篇，大卫一生颠沛流离，虽然撒母耳高立他做王接续扫罗，但是扫罗因为大卫杀了非利士人的巨人乌利亚，妇女们唱歌说大卫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心里很不是味道，很不是滋味，他从此就追杀大卫。所以大卫真正坐在宝座上之前十几年的时间，他是被扫罗追杀。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不把大卫交在扫罗的手中，不管扫罗是想尽什么样的办法，耶和华保护他的仆人。而大卫许多的诗篇，我刚刚说的不只是69篇，从第52篇、53篇、55篇等等，你都可以看到大卫在诗篇中有一半的诗篇是大卫所写的。他受的所有的不公义的对待，甚至当他坐在宝座上，他自己亲生的儿子起来叛变，亚撒龙起来叛变。所以大卫他信靠神为坐在他身上的邪恶来施行报复，我们也要效法他一样的向神做出这种诗人们所做的咒诅诗的祷告，把我们的无辜受害和一切的公义和公平都交在神的手中，完全的倚靠和信靠神来执行公义，来执行公义的审判。这样我们就可以饶恕那些以不义对待我们的人，懂吗？我们把公义交给神了，那么耶稣要我们爱我们的仇敌，要饶恕那些以不义对待我们、伤害我们、甚至是践踏我们的人。所以我们常说要饶恕，要饶恕，我们是勉强自己，既然神说要饶恕就好吧，饶恕，可是心里面还是有公义之心在里面，还是因为你是受了不义的对待。所以真理本身不能够走两个极端，要爱人但是却失去对罪恶的恨恶，失去公义。所以我们把报复交出去，因为这是神的特权，神也应许他要为他的百姓伸冤报复，那我们就可以释放我们自己，我们就可以去遵守耶稣给我们的命令，爱我们的仇敌， 饶恕那些以不义待我们的人。所以刚刚我们说到耶稣自己就为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在彼得前书第二章22节说，耶稣是无罪的，他口中也没有诡诈，他被害被骂不还口，被害不说威吓的话，他把自己只是把自己交给那按公义审判人的神，然后他就被挂在木头上来担当我们的罪。所以在接下来20节，保罗就引用箴言25章21-22节来劝勉我们，不但不可以恶报恶，相反的要以良善来对待那些向我们行恶的人，以恩慈来对待我们的仇敌。所以你的仇敌如果饿了就给他吃，如果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保罗要我们按仇敌的需要去服侍仇敌，特别是在他们属灵的需要上为他们寻求最大的益处。所以当然我觉得我们是需要圣灵的帮助，我们才可以明白这些圣经的教导。神的教导是需要融会贯通，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只是碎片，我们今天听到一个可以做祷告求神伸冤报复，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耶稣要我们爱我们的仇敌，但是这两样不是矛盾的。我们要明白怎么样把这些教训把它融会贯通在一起，好让我们在实际的生活中我们晓得当怎样去行。我们做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敬拜，因为你的话实在是我们生命的粮，实在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地上来遵行你的旨意，来讨你的喜悦。今天你的话所告诉我们的真理，其实可能我们还不能够那么充分的来明白，充分完全的明白，但是主啊，我们就来向你表达我们的心意，我们愿意遵行你的话，但是我们不会，没有智慧也没有能力，我们恳求真理的圣灵来教导我们，来帮助我们，来让我们真的是有一个渴慕遵行神话语的心，让我们不要每个礼拜只是在这边听一篇讲道，我们是听完了回去我们就可以照着去做，但是从祷告开始，因为我们需要你的恩典、你的能力和你的帮助。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来唱。